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不知道大家的情绪如何？对我来说，今天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时隔7个月之后，今天再一次的能够有机会在我讲道之前有听到赞美主的诗歌，能够把我带入到一个敬拜上帝的情绪当中去。对国语堂来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这是在长达了7个月的离开之后，我们主日崇拜的整个侍奉团队可以再一次的回到黑山学校来进行崇拜。我清楚的记得，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今年3月22号，我们不得不开始尝试网上转播的形式。那天我们在主堂转播整场的崇拜，也是只有侍奉团队，没有会众参与。7个月之后，用什么样的形式开始，就用什么样的形式结束，这大概也算是我们完美的绕过了一圈，又回到了当初离开的地方。虽然今天我们暂时没有邀请弟兄姐妹来到现场，但我认为今天应该被看作是我们回归实体敬拜的开始。如果我们可以将恢复实体敬拜的整个过程比作是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的话，那么今天整个侍奉团队的集体出现，就应该相当于第一批回归的以色列人在经过了漫长的旅行之后终于抵达了耶路撒冷。实实在在的，这是值得每一个神的子民纪念的日子。当然，从第一批人抵达耶路撒冷到回归的整个群体抵达，在2500多年前的交通环境下，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而不可能是在一天之内就完成的。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接下去的整个恢复实体敬拜的过程。从下个主日开始，我们将会向弟兄姐妹开放参与实体敬拜的机会。不过由于还有社交距离的限制，每次我们只能容纳一部分的弟兄姐妹。这就相当于在继第一批人抵达之后，有更多的人回到耶路撒冷。这种情况将持续到社交距离的限制被最后取消的那天。到那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限制的回到黑山来参加实体敬拜，那就可以被视为全体人都已经抵达应许之地。作为神的子民，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最想要知道的当然是上帝会对我们说什么呢？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来打开哈该书的原因。圣经中与回归这个主题相关的经文很多，以被掳回归为背景的书卷也很多，哈该书可能是其中不太被注意的一卷。然而关于回归，上帝透过哈该先知的口向以色列人传讲的信息，事实上却是极其重要的。概括而言，这卷书要挑战我们的就是，究竟怎么样才叫做是真正的回归？回归只是简简单单的回到一个地方吗？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可以回到黑山学校，就算是回归已经完成了吗？哈该书的回答是 Not yet， 还不算。那么根据哈该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在上帝看来，到底怎样才是他的子民的真正的回归呢？有两个要点。第一，真正的回归是要回到与上帝的同在之中。第二，真正的回归是要回到对上帝的信心之中。这卷先知书一共只有2章38节，记载了在前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中的5个神谕，就是耶和华借着哈该先知向以色列人传讲的信息。这5次信息一共是在4个日期当中发布的。那它当中的前2个呢，其实就是哈该书的第一章，突出的就是第一个要点，而后3个呢，就是第二章，它突出的是第二个要点。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要点。真正的回归是回到上帝的同在之中。 哈该先知所面对的以色列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群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但是回归的完成并不等于以色列人从此就完满，这群以色列人仍然有他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圣殿仍然荒凉。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圣殿在当时是什么情况。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当主前586年巴比伦军队最后一次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所罗门所造的圣殿，也就是历史上被称为第一圣殿的那座建筑给拆掉了。主前539年，波斯帝国灭掉巴比伦帝国，当时波斯的君王古列，也就是居鲁士二世，他允许以色列人重回故乡，因为圣殿已经被毁，所以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就要重建圣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圣殿。那根据以斯拉记三章八到十三节的记载，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在居鲁士王第二年就立下了第二圣殿的根基。我相信这里所说的居鲁士王二年应该是指居鲁士灭掉巴比伦帝国的第二年，就是主前538年，而不是他继位成为波斯王的第二年，就是主前549年。因为只有在灭掉巴比伦之后，他才变成了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主人嘛，他才有权决定让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然后才会有重建圣殿这件事。但是总有刁民想要和以色列人作对，第二圣殿在立下根基之后，很快就因为一些卑鄙小人的捣乱造谣被迫停工了。那这一停就停到了大利乌王，也就是大流士王二年，即主前520年，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开始的时候。在这18年当中，我们大概可以设想，圣殿一直都是一个没有完工的工地，地基已经打下了，但柱子和墙还没有建起来，所以当然也就没有房顶。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一章四节的那句话，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圣殿的房顶还没有建起来，你们自己倒住在有房顶的屋子里吗？住在有房顶的屋子里本身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吗？因为只要是房子它就有房顶啊，哪怕是一个亭子它也有一个顶，不是吗？上帝这句话不是在指责以色列人住在一个很奢华的地方，上帝之所以要特别提到天花板，只是要用这个细节来点出圣殿当时的现状。但是仅仅只是一座建筑没有完工，这算是很严重的问题吗？上帝真的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及时的把圣殿造好就来指责他们吗？我们的神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目光短浅，以至于会如此在乎区区的一座建筑呢？这不符合我们对上帝的了解。以赛亚书66章1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使徒行传7章48节，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斯提凡在为自己的信仰辩护的时候说，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使徒行传17章24节，保罗在亚略巴谷对雅典人演讲的时候也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简单来说，耶和华上帝创造天地的主，他并不需要一座圣殿，不要说是一座建筑，就是我们眼前这整个被造的宇宙都不可能容下作为创造者的这位上帝。要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及时的把圣殿造好，就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严重到上帝要特地呼召一个先知出来责备他们呢？从刚刚那段对圣殿的回顾当中，而且我们也说过，事实上圣殿在奠基之后之所以没有继续下去，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想啊，而是因为有人阻挠。可能 一些比较熟悉旧约的弟兄姐妹已经想到了，我们大概不能简单的把圣殿看作是一座建筑吧。圣殿包括它的前身会幕，是上帝的子民与上帝会面的地方，是神和他的子民同在的象征。所以这是一座极其特别极其重要的建筑，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座不可取代独一无二的建筑。可是就算圣殿如此重要，要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以色列人至今还没有将圣殿造好，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吗？当然也不是。这殿仍然荒凉之所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到了哈该先知那时，以色列人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要去重建圣殿。一章九节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如果纯粹只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上帝是不会介意在圣殿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与他的子民相遇的。当以色列人被掳去巴比伦或流散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即使没有圣殿，上帝应许他们什么？耶利米书29:13，你们若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只要神的子民有心寻求上帝，上帝就一定与他们同在。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如果世世代代以色列人都相信会幕或者圣殿就是神与他的子民相遇的地方，那么现在他们不再操心重建圣殿的事，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不再操心所反映的是，他们并不那么想要寻见上帝，即使身在耶路撒冷，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却是疏离的，他们寻求与神同在的心却是冷淡的。不管有没有圣殿，见不见圣殿，对神的子民而言，这种疏离和冷淡都是要命的事情。这才是哈该书当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真正原因，不是他需要那么一座建筑，而是他必须要来改变以色列人对神的疏离和冷淡。如果不能改变这一点，那么在耶路撒冷和在巴比伦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在巴比伦的时候，以色列人反而比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更加迫切地寻求上帝，那么回到耶路撒冷又有什么益处呢？继续待在巴比伦岂不是反倒更好？以色列人当年之所以被灭国，离开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他们远离上帝，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上帝听任他们经历被掳这一切的苦痛，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回转，从而恢复神与人同在的关系。所以要是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却并没有回到与神同在的关系之中，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真正的回归不是回到某个地方，而是回到与上帝的同在之中。哈该书第一章之所以提到以色列人当时在生活上的困境，其实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他们与神的关系在那个时候是有问题的。因为作为与神立约的子民，如果以色列人遵照约定对上帝忠心，上帝就一定会遵照约定来供应他们生活当中的需要，他们就不会落到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的境地。我们要留意，圣经在这里讲的不是成功神学，只要你信主，主就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日进斗金，宝马豪宅。很多的成功神学都用先知书里面的这一类的应许作为他们的神学基础，但这很明显是对圣经的误解和误用。因为上帝在这里所应许的不是现代人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主耶稣所说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基本需要。当然 对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所谓的生活基本需要，可能已经包括了很多一两百年以前或者一两千年以前的基督徒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比如手机和电脑。上帝的应许当中之所以包括这一块，是因为他比马斯洛先生更懂得我们的需求层次。可能很多人都听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嘛，他说人的需求是分为五个层次的，那最基本的就是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在这两点被满足以后，人才会去进一步的追求爱与归属、尊严和自我实现。那这本身只是一个理论，就是说它并不一定是全对的，但他说只有在生活中的基本需求被满足以后，人才有可能去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是没错的。作为我们的创造者，上帝当然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因此，作为怜悯人的上帝，他不会不管不顾的只是要求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而无视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他不会要求我们勒紧裤腰带，多快好省的建设神的国。在我们舍己和背起十字架之前，神一定先以顾念我们的需要。所以反过来，以色列人现在处在一个得不到足够供应的环境当中，这就反映出他们与上帝这位供应者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面对以色列人现在的这种状况，重建圣殿的命令其实就是上帝用来帮助他们的方法。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转换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焦点，不要把眼光总是盯在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之上，而是要来想一想神家里的需要。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不晓得会不会有人暗暗地觉得上帝这样来要求是有点不近人情的。以色列人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选择了优先去考虑解决生活中的这些难题，这难道不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吗？他们自己都已经活得那么的艰难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可能拿出时间精神财物来支持上帝家里的事情呢？先搞定自己的事，搞定自己家里的事，若有余力再来管上帝家里的事，难道不可以这样吗？为什么以色列人都已经过得这么惨了，上帝不但不帮助他们，还指责他们不关心神的家呢？为什么有些经文甚至看起来好像是在说，正是因为他们不关心神家里的事情，上帝才让他们过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位上帝会不会太霸道太自私了呢？当然不是。上帝之所以要求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眼光从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里面抽出来，正是因为他想要帮助他们。以色列人必须看清楚，他们现在无法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其实正反映出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是有问题的。所以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不是一头扎进自己的困难当中去，而是找到困难产生的根源，然后去解决根源上的问题。请留意，这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之所以会出现难题，就必然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不是如果有人陷在病痛和苦难当中的时候，就必然是因为他犯了罪。上帝想要说的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难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些难题带跑了。要记得，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越是要紧紧抓住我们与神的关系。神体谅我们的软弱，他当然明白当我们遇到生活中的难题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不由自主地被这些问题牵着跑。我们身上的病痛，我们和家人的关系，我们在工作中的压力，或者我们的居留权， 我们不是不懂道理的孩子，可是当我们处在这些处境当中的时候，只要亲身经历过这些，我们就会明白人的心思意念是很容易就会被这些事情抓走的。以色列人不是一开始就不想与神同在的，不然他们根本就不用回来了。以色列人的问题就在于，当生活当中的困难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的心一旦被这些事情占满，就没有能够及时的回来。上帝晓得这些，所以他才借着哈该先知的口，他要提醒我们的正是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难题，不要让他们成为我们远离上帝的开始。如果因为个人生活当中遇到了某些难处，我们就远离上帝，那么我们就掉进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你越是远离我们生活当中的难处，就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是找不到出路，我们是不是就会越加的远离？这样的循环最终会导致什么？不用说，我们也都明白。以色列人要看到，神的子民都必须明白的是，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办法，就是扭转他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的优先顺序。不是等我生活好了，我再来亲近上帝，再来操心神家里的事情，而是就算我自己生活当中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难题没有解决，我仍然要来亲近上帝，常常的将神家里的需要放在心上。也只有这样，难题才不会永远是难题，因为上帝必按照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来带我们出埃及。这就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用意，并不是这个工程本身有多重要，非要在什么什么日子之前完成，给什么什么献礼，而是因为一直以来，圣殿就代表着神与人的同在，代表着上帝和他的百姓的亲密关系。所以透过这个工程，上帝是要唤醒以色列人，使他们意识到现在自己与神的疏离，对神的冷淡，进而回转，进而扭转现在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优先顺序，重新回到与神同在的关系中。上帝所呼吁的这个优先顺序的调整，绝对不是一种利益交换，他不是在说只有你们先满足了我的需求，然后我才会满足你们的需要，你们先给我把圣殿造好，我就保佑你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上帝不是在拿以色列人现在生活当中的艰难来要挟他们，让他们为自己做牛做马。透过哈该先知的口，上帝是在提醒以色列人，作为与神立约的子民，他们本来就应该把他们与神的关系放在个人生活之前。以色列人应该晓得，跟其他的民族相比，他们之所以被上帝格外的恩待祝福，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成为与自己立约的群体。所以如果他们今天看重自己立约子民的身份，看重应许之地大卫之约，他们盼望弥赛亚的再来，他们就应该明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自己对上帝的信实，忠实地履行自己与神的约定。信实是上帝的本性，在神和人的约定之中，上帝是不会违约的，他一直就在那里甘心乐意地照着他与亚伯拉罕的约定来祝福他的子孙。一直以来令这个约定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下去的，都是人单方面的违约，是人没有照着约定也对上帝同样信实。比如我们去拜偶像，比如我们用不公义的方法去对待了其他人，才使得上帝与人的约定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以色列人才会失去这个约定本来可以带给他们的各种的好处，他们就被打回了原形，变成了一个 任由强大的敌人鱼肉宰割的弱小民族，一群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的农夫牧民，一群在凶猛的传染病肆虐的时候弱小可怜无助的人，失去了与上帝的约定，神的子民就失去了应对刀剑、饥荒、瘟疫的能力。因此，当哈该书中的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来关心神家里的需要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借此提醒以色列人要牢牢地抓住他们立约子民的身份。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本质上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单方面受惠的不平等条约。上帝承诺赐给以色列人各种祝福的前提条件，只是要他们学习成为圣洁，成为一群爱上帝、爱灵舍的人。所以，神现在敲打回归的以色列人，也不是他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不是他自己需要一座圣殿，真正需要圣殿的不是上帝，是以色列人自己。上帝是希望以色列人可以从浑浑噩噩中醒过来，看清楚自己立约子民的身份，然后回到这个约定当中。到那个时候，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其实就是主耶稣后来在登山宝训当中讲过的那句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总之，上帝在哈该书第一章发出重建圣殿的命令，那个重点不是为了重建一座属于他的建筑，而是为了重建一个属于他的群体。以色列人虽然已经回到耶路撒冷18年，但他们还没有回到立约子民的身份当中，他们生活的重心，他们心心念念所牵挂的仍然是自己和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们虽然身在耶路撒冷，但他们的心却在距离上帝18000里之外的地方。神因此呼吁他们重建圣殿，为的是要让他们的心扭转回来。当波斯王大流士2年，哈该先知传讲上帝信息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但他们并没有回到与上帝的正确关系当中，他们的心不在上帝这里，所以圣殿荒凉。今天，当我们回到黑山学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回到了与上帝的正确关系当中呢？我问这个问题，不是想要暗示在没有恢复实体敬拜之前，弟兄姐妹和上帝的关系就很糟糕，或是在没有恢复实体敬拜之前，我们每个人的心都不是和上帝在一起的。感谢主，在过去的7个月当中，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聚会，但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的见证，足以使我们相信弟兄姐妹的心仍然是在上帝这里的。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克服了各种的不方便，仍然在坚持参加主日崇拜、团契活动、祷告会、主日学。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虽然自己在工作、生活，甚至在居留身份方面都面对着不少的困难和不确定，但他们依然关心教会，关心身边的人，用各种的方法来参与侍奉，照顾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神，因为若不是上帝的灵亲自感动他们、带领他们，没有人可以让他们做到这些。不过与此同时，或许我们也应当老老实实的承认，在过去的7个月当中，由于没有办法实体敬拜、真人见面团契，或我们再推远一点，在过去的14-15个月当中，由于国语堂的崇拜一直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当中， 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的。去年八月，因为黑山学校爆水管，我们不得不回教会主堂，改在下午崇拜。随后，我们刚回黑山没多久，黑山学校又因为山火封闭，我们再一次回教会主堂。随后就新冠爆发，我们彻底停止实体聚会。这一段超过一年以上的颠沛流离的日子，不可能不对我们产生坏的影响，因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亲近上帝、亲近弟兄姐妹的方式一再的被干扰。道理我们当然都懂，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一样来敬拜上帝、亲近上帝。可是当我们不得不离开熟悉的敬拜场地，不得不与弟兄姐妹相隔离，不得不放弃熟悉的敬拜流程和团契方式，而只能对着电脑屏幕说说说的时候，那种距离变远了的感觉，是我们不可能毫无知觉的。离开是不可能对我们与所离开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毫无影响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离开故乡，理论上当然故乡仍然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故乡的车水马龙、父老乡亲。可是不管我们在心里觉得和故乡是多么的亲近，不管我们平时在微信、电话或其他的电讯平台上与家人朋友的互动有多么的频繁，只要我们回去，我们立刻就会觉察到与故乡的距离，不是吗？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每一次的离开都是对关系的一次伤害，每一次的回来我们都不得不为此付上代价。要是我们承认这是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今天回到黑山学校的国语堂所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回到眼前这个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和上帝正确的关系当中吗？当我们的身体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回来了吗？就像以色列人所听到的重建圣殿的命令那样，我们必须明白，就算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对的，并不存在任何的问题，神的这个吩咐依然是和我们每个人有关的。因为上帝所期望的是回归的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某一个、两个或一小部分以色列人能回到与他的同在之中。每个以色列人都是这个整体当中的一份子，所以每个人都同样领受着这个命令。这或许就是上帝通过重建圣殿这个命令来呼吁以色列人回转的原因，因为这个工程是一个需要所有人来一同努力的工程。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上帝疏离的，最低限度我们知道先知哈该肯定不是。但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过谁是可以例外的。不同的人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每个人都应该毫无例外地参与在这个工程之中，成为这个工程所带来的真正的回归的一部分。对我们今天来说同样如此，这是一个对我们所有人的吩咐。其次，重建圣殿的命令之所以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必要的提醒，是因为这个命令所要求，上帝在此所呼吁的是我们可以长期的，其实应该说是永久的 commit 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圣殿也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就重建完成。 第二圣殿的规模虽然我们知道远远的小于所罗门圣殿，但就算是这样的一个圣殿，根据以斯拉记的记载，也花了以色列人5年的时间。他们从大流士王2年，也就是主前520年开始恢复重建，直到大流士王6年，也就是主前516年才最后完工。所以上帝所呼吁的不是一次两次的心血来潮，不是一天两天暂时的从我们眼前的生活当中跳出来转向上帝，不是我们偶尔会想起来，哦，我是一个基督徒。哎，上帝所期望的是他的子民可以始终信实，可以每一天都知道自己身为与神立约的人，就理应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放在一切的难处之上，放在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份更稳定更专业对口的工作之上，放在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生活伴侣之上，放在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州政府担保，我什么时候才能从病痛当中走出来之上。我们对上帝的寻求能不被这些生活当中的荆棘挤住，这才是真正的回归。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上帝不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关心这些事情。耶和华是连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数过的上主，他怎么会不关心我们正在面对的难处和挑战呢？上帝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关心自己的家是不对的，关心自己的家，照顾好自己的家人，这是我们理所应当要做好的事情。上帝只是在提醒我们，就像他当年提醒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难处，我们总要记得解开这些难处的关键，不能只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所面对的难处越大，我们就越是要懂得去倚靠上帝，而不是反之，我们就越是远离上帝，一头扎进自己的问题当中去。神子民最大的福分，就是上帝每一天在每件事情上面都在对我们说：“我与你们同在。”哈该书当中的第二个神谕就只有这一句话：“我与你们同在。”上帝不是说说而已，只要我们愿意看见，我们就一定会看见神的信实，他会保护、供应、帮助他的子民，就像他在约定中所应许的那样。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真正值得忧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们曾经离开，我们现在回来了吗？不是回到某个地方，耶路撒冷或者是黑山学校，而是回到我们与上帝的永恒约定之中，回到我们立约子民的身份当中。不是偶尔回家看看，而是紧紧地抓住这样的身份，一刻也不放手。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但也请允许我引用林志玲版的小乔姐姐的一句话来再一次的给大家打气：萌萌，站起来，加把劲，站起来。今天哈该书第一章对我们的提醒是，当我们回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回来了吗？以色列人当时显然是没有，所以上帝开给他们一个药方，你们去重建圣殿，通过做这件事情去检视你们和我的关系，去重建你们和我的关系。在今天，如果我们同意，只要我们还没有做到所有人都一同回到与上帝同在的亲密关系当中，还不能够做到长久的 commit 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以上的问题就仍然有效，我们就不算是真正完成了回归的话，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就需要来问，今天上帝又期望我们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一同来寻找答案。比如，要是大家都和我有差不多的感觉，觉得在过去的七个月当中，令我们对上帝、对教会产生了疏离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见不到活人的话，那么可能逆转这一情况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出来见人，以及出去见人。不管经过了七个月的 lockdown， 你们家的镜子或者是体重秤告诉你什么，请大胆的出来见人，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不管是怎么样的你，只要健康，在爱你的人眼中都是美的。请相信上帝爱你，弟兄姐妹也爱你。我们更在乎的是有没有你，而不是怎样的你。同样，现在也正是比以前更需要我们出去见人的时候，趁着春暖花开，莺飞草长，坎培拉长时间没有 confirm case， 不管约什么，把人约出来，见到真人，我们就会发现，这才是人和人之间正常的互动，这才是上帝给我们的互动的方式，这才是真的能够建立起关系、加深关系的互动。主把人放在我们周围不是没有原因的，弟兄姐妹也好，不信主的朋友也好，在我们身边的人就是上帝需要我们去上新的灵舍。和重建圣殿一样，在这两个方面其实都需要我们所有人一同努力的。当然了，这其实不是我们现在唯一可做的事情，借着祷告我们可以一起再来想想看，更多的将所有人带回到与上帝同在的关系当中的方法或途径。也许一同来寻求这个问题在现在的解答，这也是我们今天重建圣殿、重回约定的一个环节。感谢主今天给我们机会回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回到他的同在之中。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是带领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的神。因为您允许我们在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之后，今天终于可以回来。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明白，在过去的十四五个月当中，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不晓得，今天我们回到这里，是不是不知何时又要离开。但是阿爸父，求您和我们在一起。若是有我们应当明白而尚未明白的，求您饶恕我们，帮助我们明白。若是我们因为眼前的不确定就心中摇动，求您饶恕我们，帮助我们安心。求您在动荡中建立您的子民，带领我们在不确定当中更加清楚地看到确定的盼望，因为那将来的盼望是从您而来的。求您用这样的盼望来坚固我们，好叫我们不要因此就迷路，就离您越来越远。父，您既然带我们回来，就带我们回到与您最真、最深的关系当中去。我们渴望一生一世都在您的荣耀之中，日日夜夜都有您的同在。我们渴望即使是而今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也一刻不要离开您的肝、您的脏。愿您顾念您的儿女，因我们只是被造，又曾陷在罪中，所以身体软弱，头脑糊涂。我们晓得您必顾念您的儿女，因您是造我们的，又怜悯那被造的一切。所以若我们寻求，专心寻求，就必被我们寻见。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